圣经导读新唱365，2月13日，今日读经，利未记8至9章，马太福音27章45至66节，导读。1至7章记录了会幕祭司敬拜的各种献祭。而我们作为新约的基督徒，耶稣已经成全了所有的献祭，所以不需要献祭了。但我们仍要清楚，我们作为属灵的君尊祭司，属神的子民，圣洁的国度，应当来到基督面前，愿意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祭司，并借着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彼得前书2章5节。因此，在教会中服事的同工要谨慎小心。讲台、诗歌敬拜、弹琴、带导、接待、诵读经文、主持等等，都要先在基督面前献上认罪祷告的祭。正如利未记各样的祭物不同的功用一样，都必须先洁净自己才能服侍。未受洗的人和慕道友，教会不能随便安排他们做重要的服侍，否则呢，会使他们受到亏损，因为没有膏抹和洁净。由于这些都是属灵的献祭，需要我们好好的学习这卷祭司服事的手册。接下来8至10章主要记录了祭司高立和供职方面的内容。第8章不断出现的在祭司受膏仪式中的话，就是都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。祭司的受职仪式意味着属灵和道德层面的最高权柄。这个仪式是向会众公开的，因为祭司将会影响整个民族。第3节第一次出现了教会这个词，而摩西的地位是神家中的管家，目的是要成就新约。为首的必作神家中的仆人，并代表神去膏抹祭司，也预表基督在教会中拣选并膏抹属他的牧者领袖。6至13节是膏抹仪式，祭司用水来洗身，表示洁净他们的罪，而侍奉要用大量的水来清洗。之后穿上祭司衣袍，大祭司呢要戴上金牌，并用膏油来膏抹，所以大祭司有君王的身份。我们新约的耶稣被称为弥赛亚，就是受膏者的意思。14至36节是承接圣职的献祭仪式，祭司先为自己献上赎罪祭，表明服侍神的人要先呢求神来洁净，才能参与服侍，而不至于受审。然后又献上燔祭，表达全人都顺服神。之后呢，把血抹在祭司的右耳垂，表示留心听神的话，并正确的传讲神的话。抹右脚，表示要被神的话引导走正直的道路。摩西把这些公绵羊所有的脂油和右腿都放在祭司手中，使他们来承接会幕圣职的工作。30至36节提醒祭司要在会幕门口吃祭肉和无酵饼。从此祭司开始对全体会众进行服侍， 祭司的生命要与神连结。他们在会幕里侍奉孤独吗？几乎每一天都待在里边。所以今天的教会牧者也当有承受孤独的准备。九章一至七节讲到七天承接圣职之礼之后，祭司开始公开侍奉。于是摩西召集教会，让亚伦来为全体献祭。今天召聚教会的是基督自己，而被圣灵膏抹的牧者则是服侍教会。献祭仪式结束的时候，亚伦要向百姓来举手祝福。于是耶和华的荣光显现，把所有的会众所献的祭物用天火来烧尽。这是第一次祭坛之火由神来点燃，之后呢，这祭坛的火就不能熄灭了。这也预表教会献祭的崇拜不是个人的作为，乃是神呼召子民并且点燃圣灵的火。所以靠人力做教会根本不可能持久。新约马太福音27章45至66节，前面我们读到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被各种人嘲笑与戏弄，连与他一同钉十字架的强盗也讥笑他。首先，45至56节，主要是讲耶稣弥赛亚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情景。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，黑暗遮盖了全地。这不是某些人所说的日食，因当时逾越节呢是月圆之日。黑暗是神对人类罪恶的愤怒，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受苦3个小时了。在整本圣经中，黑暗代表审判和死亡，耶稣是真光来到世上，却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世人拒绝光明，所以神用黑暗来警告世人将面临公义的审判。耶稣喊道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这是诗篇22篇1节大卫王所喊的，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。耶稣的呼喊不是诉说不公平，而是对离弃他的神仍然信靠，因他知道人类的罪都由他担当了，而人类犯罪所应该承担的最大后果就是死亡和咒诅。所以经上说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，加拉太书3章13节。耶稣向神呼喊为什么，是为了应验诗篇的预言。其实这呼喊不正是我们这些罪人应该呼喊的吗？很多人在走向罪恶的黑暗当中，却不向神来求救，宁愿灭亡也不归向光明的主。难道耶稣的呼喊不正是我们应该迫切反省的吗？听了耶稣的呼喊，竟然还有人听错耶稣所呼喊的意思，由此发出嘲笑之声呢，真是叫人悲哀。耶稣最后的喊叫，马太没有记录，但约翰和路加记录了，那就是成了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会幕与圣殿终于在耶稣的身上成全了，而所有的献祭也在十字架上完成了。所以圣殿里的至圣所的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了两半， 山崩地裂。从此，借着耶稣的死，人与神之间隔绝的道路开启了，不再需要物质的圣殿和动物的血了，更不需要祭司、祭坛等一切的仪式及金银铜的用具了。地震与神在西乃山把律法交给摩西时的情景是一样的。耶稣在各个他山上的死已经完成了摩西律法，使罪恶呢在信的人身上完全失去了掌控的力量。当时有很多人，有很多呢已经死去的圣徒从坟墓里面走出来，表示耶稣的死击败了死亡和魔鬼。见证耶稣之死的有执行死刑的罗马的百夫长，他见过多少人的死亡，但他不但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更是义人之死。这些见证人当中包括跟随耶稣的妇女们。57-66节记录了公会成员约瑟和夜晚曾经来拜访耶稣的尼哥底母，来领取并膏抹耶稣身体的事件。这两个人是暗暗的做门徒，结果呢，耶稣的死反而使他们公开认性，领了主的身体并安葬在财主的坟墓里，应验了以赛亚书53:9关于耶稣死的时候会与财主同葬的预言。耶稣接触了尸体，就无法吃逾越节的宴席了，但为了神儿子的安葬与复活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而主的埋葬呢，还有两个玛利亚来做见证。最后62-66节看到宗教领袖又施计谋，他们怕门徒呢来偷耶稣的尸体，就叫比拉多把守，并且将坟墓封上官印。虽然防备严密，但是神却叫敌人也成为耶稣死亡和复活的见证。应用旧约的祭司膏抹的仪式是多么的神圣啊，他们将担当会幕服侍神的伟大工作，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完成了一切会幕和祭司的工作。耶稣用自己的身体献祭来洗净人一切的罪恶，凡仰望十字架上羔羊耶稣的就必得洁净。这是多么奇妙的救赎大功啊！那为什么今天还有人在期盼以色列的第三圣殿重建呢？他们对于约柜的寻找非常的好奇，对祭司的正宗的血统也非常的关注。那什么时候重建旧约圣殿的献祭体系呢？难道天上耶稣大祭司的地位还不如地上祭司的地位真实吗？难道神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还不如牛羊献祭的血吗？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服侍，不是迟到就是临时缺席，或者觉得扫地、煮饭、倒垃圾、做接待、真理培训、祷告查经、传福音都可以无关紧要，而最要紧的就是自己那点的私事。但是我们会不会因此而失去祭司的权利和福分呢？如果我们不先献上自己做燔祭，又怎么能够献素祭、平安祭呢？求主的圣灵感动我们回想耶稣当年背着十架而走过的苦路，激励我们背起十架做主门徒，并献上自己做活祭来见证并服侍复活之主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。我走过